耶稣讲到为什么要用比喻，
耶稣为什么用比喻，门徒来问他说，门徒也觉得很奇怪，主啊有话就直说嘛，为什么要用比喻呢？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啊，就是让他们听不懂，哇，就是要让他们听不懂。为什么耶稣说天国的奥秘哦，是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那个你们是谁？你是你们还是他们？哎，问一下，你觉得你是你们呢，还是他们？如果你是你们的话，天国的奥秘就是告诉你的；如果你们是他们的话，哎，对不起，这个奥秘是向你隐藏的，用比喻就故意让你听不懂，明白那个意思吗？我告诉你哦，基督教的信仰哦，其实不是你所想要 你所希望的。神是爱啊，不管我再糟糕他都爱我，所以呢我可以做一切我想要做的事情，在呼出最后一口气之前说，主啊救我，我就上天堂，可以吗？小心啊不要把基督教想成理所当然的。我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呢，有很严肃很严肃的事情，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真理其实不是你想要明白就可以明白的，或者你以为你能够明白你就能够明白的，你需要付代价。你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付代价。付代价是什么意思呢？诶，拜托你为什么不讲呢？你跟旁边的人讲一下，搞不好他不知道，搞不好他睡着，你要把他叫醒呀，你一定要跟他讲好不好呀，跟旁边说你要付代价，再来一次，跟呀，嘿呀，这样我确定这个聚会会场没有人打瞌睡，哇，感谢主。那当我们没有付代价的时候，有些事情我们真的是听不懂，没有办法能够明白。但是你若是付代价呢，天国的奥秘就是为你预备的。阿们。所以这些门徒有没有付代价？当然有啊，他们撇下一切所有的跟随了耶稣。那耶稣对众人讲的时候用比喻呢，为什么要用比喻？因为有些人是来凑热闹的。有些人就是来这里看到，哎，大家在那里排队。我记得以前有人说，我看到有一群人在排队，他忍不住就跑去排队，排队以后才问人家，哎，你们在排什么队啊？那有的时候我们对神的国也是如此，我们对神的奥秘也是如此。其实我们不真的明白我们要的是什么，哎，我们来听听看吧，听听看，也许能够让我有一些明白，能够让我有一些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很难能够明白，除非你付代价。你很难能够明白，除非你真心愿意来认识真理。在台湾有一个人叫李敖，大家都知道。嗯，一提到李敖你们就笑，我不晓得为什么要笑，但是 OK， 好像他号称蹲国民党的牢，但是事实上他不是政治犯。有没有人知道 ？OK， 你以为李敖曾经是政治犯，被关了七年，其实不是，他不是政治犯，他犯的罪叫做侵占。那他有一个人叫萧梦能，跟他一起办一个杂志，我忘记那个杂志叫什么什么什么杂志。后来那个杂志赔钱，赔到后来关掉了。那萧梦能就把他的收藏的一些画交给李敖，请李敖保管，因为他要出国。等他出国回来以后，发现那些画通通卖掉了，然后李敖把那个钱都揣在他自己口袋里头，然后萧梦能就告他侵占。OK， 然后李敖因为被侵占被关了七年在监牢里头。七年是很长的时间，所以他在监牢里面读很多的书，其中有一本书叫做圣经。他说他在监牢里面他读了圣经，然后他发现说圣经没什么，因为他读不懂。所以他的结论是基督教没什么。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诶，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几千年来神启示他的仆人先知使女，然后把神的话写在圣经里头，然后李敖两句话就把他打发掉，因为他看不懂，所以圣经没什么。所以正应了圣经上的话，说看看不见，听不明白，他的心也没有办法能够理解，明白吗？因为他没有付代价，因为他不愿意付一个正确的代价才能够得到一个正确的结果。阿们。好，那耶稣用了一个比喻哦，就像以赛亚所说的，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很有意思。以赛亚书第六章哦， 那个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那意思就是说，神在呼召人，那有一个好像就在那里邀请人来说，哎，来来来，为我做一件事情。如果上帝要你做事，你要不要很高兴的去做？ Here I am, send me. 会不会？我们每个人都会很高兴，哦，主要用我，太好了，哇，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对不对？对，然后主说，这个差遣是怎么回事呢？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有子，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耶和华神叫以赛亚去告诉这个百姓，然后说什么呢？就说你们看不见的，你们听不懂的，我跟你们说的也是白说的，明白那个意思吗？为什么耶和华要叫以赛亚去做一件不可能的任务，去传没有人会听的福音，去告诉这些人没有人会得到警告的那样的一个信息，这些人不会理解的，不会明白的，为什么？后面有答案。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因为以赛亚要去做一件事情啊，做一件事情有没有结果？没有结果啊。他说 always 没有结果吗？永远没有结果吗？如果这件事情这样的话，那有什么意义呢？到什么时候为止呢？耶和华神对他的回答是，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绿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耶和华神基本上告诉以赛亚的事情是，如果不发生什么事情的话，这些人是听不懂的。发生什么事情？以色列被掳啊，以色列就被分散到天的四方去啊！这些人他们遭遇到极大极大的灾难，因为他们的城市被人夺去，他们所有的东西被人夺去，他们中间贵胄尊贵的人通通被杀，然后呢，被掳到巴比伦，被掳到亚述帝国去呀！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以后，这些人就开始听懂了。你们什么时候听懂？发生事情的时候，什么时候听懂？哦，需要有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让他们之间突然醒过来，发现说，我不可能用我过去所明白所理解的方式要来认识这位神，我以为我能看懂， No, not yet， 我以为我能够听懂，还早呢。除非你的心在神面前有一个改变，除非你真的知道你需要求神光照我们的里面，让我里面被打开。圣经上有个概念很重要啊，他说不要论断。为什么不要论断？为什么？论断很快乐啊。你们不是很喜欢论断，我也是啊。我记得刚来美国的时候，有个同学告诉我一个笑话。他跟他女朋友两个人哦，就在那里在 McDonald 排队要点餐，然后前面有一个很长的 line， 然后他们两个坐在那边，两个用中文，他想说那个时候我们在 State College Penn State， 那他想说谁听得懂中文啊，他们两个就用中文在那里批评啊，前后左右批评得很快乐、哦、然后前面一个老先生突然回头跟他们说，我听得懂中文。这老先生做过宣教士，这两个人在那里批评论断，然后用中文，他以为没有人听懂呀，结果被人家听懂了。But anyway， 呀，论断其实是我们生命个性里面的一个部分。我们喜欢批评，喜欢论断，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喜欢论断？骄傲，还有呢？自己以为了解，更还有呢？雅各书叫我们不要论断，因为可以论断的只有一位，是谁？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哦，你我都是相对的，好不好？你们，因为我们是被造的，我们不是绝对的，我们是相对的。我们相对的人尝试要认识绝对的事情，我们相对的人站在相对的位置，我们尝试来认识绝对的事情。你所认识的绝对，你所 做出来的那个描述是绝对呢，还是相对？应该是相对。所以当圣经里面告诉我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就是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绝对的位置，好不好？你们，我们若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绝对的位置，一定会出问题的。阿们。当你出问题的时候，你还以为自己是对的。其实我常常在想说，很多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哇，都以为他自己是对的。 Amen. 所以不要论断，因为你不是绝对的。当你面对真理的时候，只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就是认真的来寻求。Amen。认真的来相信，因为我们的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过，人心也未曾想过的。 Amen Amen。 当你 Amen 的时候，我希望你知道你在 Amen 什么。 Amen。 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看不懂的。 Hello。 如果你的眼睛未曾看过，你的耳朵未曾听过，你的心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发生在你的眼前，你看得懂吗？看不懂怎么办？就不存在嘛。看不懂怎么办啊？可以把它解释掉。我的第二个孩子哦，小的时候顽皮，然后他的耳朵这个地方裂开来，就是他跟人家打打闹闹，然后摔下来，他的头哦磕在那个我们家那个 fireplace 前面那个石板有点尖哦，那个这个耳朵就裂开来了。那两岁多的孩子，他哪里晓得这件事情？我们就赶快 rush 他到那个 emergency。到 emergency 以后，他说：“这个我们缝是可以缝啦，但是怕缝的不好看，以后长大了他们会抱怨。”那我们就说：“好，那没办法，再送他到那个 cosmetic surgeon。”然后去那个这样折腾了很久，然后他去到那个 surgeon， 他因为他是小孩子，他不会让你缝的，所以他就被绑起来，然后爸爸妈妈的两个脸就在他前面，然后他看着那个脸，然后又不能动，很无助，然后看到医生在那边打麻药给他缝，弄了半天，这一切的事情两岁的孩子他没有办法能够理解的。 Amen。 后来 everything 结束了以后，医生就给他一个棒棒糖。 OK。 然后那天下午回到家里，那时候我爸爸还在，我爸爸在家里就问他说：“好啊，你今天刚刚发生什么事情啦？”你们猜他说什么？你们都知道，好像你们在场。医生给我吃糖糖，这是他能够理解的，其他太复杂的他听不懂，他没有办法能够明白，他只能够明白医生给我吃糖糖，明白吗？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有很多很多的道理，对你我来说，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明白。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啊，如经上所记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是什么事情？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这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这件事情看起来是人类历史里头最大的一个失败，但是却是人类最大的一个成功。他这里说到哦，这个智慧哦，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就是我们的神要让我们所看，让我们所经历到的，所得着的，是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听过，人心也没有想过的。那如果这个世上有智慧有权的人如果知道这件事情，他就不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会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这些钉他的人心里在想什么？为什么他们非要把耶稣钉死不可？好，假如你现在有权利来钉耶稣，好，假如你是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假如你可以做个决定，耶稣可以得到自由，耶稣也可以被钉十字架，你的心里头的思维是什么？为什么你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在地上做了哪些事情是使他会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是他行异能，是他很良善，是他说的话很有道理。到底耶稣做了什么事情是他被钉十字架的原因？啊，他是什么？他责备文士跟法利赛人。耶稣所示的跟文士法利赛人所代表的刚好是 contradict， 是互相抵触的。那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假如你我是文士跟法利赛人，我们从小就决定要怎么样 marry to Torah， 就是我们这一生都要用来读这个 Torah。 Torah 是很难懂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Torah 跟那个对 Torah 就是 摩西五经的那个解释 Mishnah, Talmud, 这些东西一大堆东西，他们解释什么？他们解释比如说我们住的地方，我们在 Flushing, 那我们那里犹太人不多，但是在 Brooklyn 有些犹太人的 community, 那些大楼一到安息日，比如说礼拜五的傍晚到礼拜六的傍晚，他们的电梯就自动改成每一层楼都停。You know why? 因为你如果 push 那个 button, 你就违背安息日了。所以这些聪明人呢、啊，他们就发明让那个电梯每一层楼都停，你不管要去几楼，几楼你都不必按，反正大家都坐慢车，呀，就算里面没有人，还是每一层每一层都要停，因为你一按了就违背了安息日。这是他们从小定义立志要来遵守的。当他在遵守这一切事情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名字叫耶稣的，他做的是一个事情跟这些事情是相反的，他特别好像喜欢在安息日治病。Okay. 哇，这些人说你有一个礼拜有六天可以来治病，为什么安息日非要找安息日来治病呢？也就是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然后安息日神的儿女在安息日得自由，岂不是应当的吗？ Amen。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世界上有智慧的人，他们若是知道耶稣是神给世人这样的一个宝贵的礼物，他们就不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把耶稣钉十字架？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回到他们原来的生活里头，因为耶稣的行动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审判。 Hello? 耶稣能够行神迹，耶稣叫死人复活，叫瞎子看见，叫瘸腿的起来行走，叫聋子能够听见，叫哑巴能够开声歌唱，这一切的事情事实上是在以赛亚书里面 有记载的呀，就是他能够做这一切的事情，证明他自己是弥赛亚。那他做的这一切的事情只有一个方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让人能够在这件事情里面看见神的心意。 OK, 如果你看不见的话，不要认为说你可以做一切的决定。当这些人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心里在想，耶稣那天有没有睡觉？在客西马里面祷告，哇，很辛苦，泪好像汗好像血点一样滴下来，然后呢就被捉拿，然后送到西律那里，再送到比拉多那里去，哇，这样子折腾，有没有夜有没有睡觉？还有谁陪他没睡觉的，你知道吗？诶，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也没睡啊，他们也很辛苦啊，他们也是哇，就是想尽办法要把这个耶稣，终于好不容易得到一个机会，这次非把他钉死不可，钉死完了以后大家都可以安心的回去睡觉。 Amen。 OK, 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被你的眼睛蒙蔽，不要被你的耳朵欺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所想的，你所听的不一定是真理。你想要找你能够认识的，你想要找你能够明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严肃很严肃的事情，就是除非你愿意付代价，除非你真的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跟随你，我愿意认识，不然天国的奥秘不是为你预备的。如果你来这里，你只是要找你能够听懂的，你如果来这里，你只要来批评跟论断说，嗯，这个牧师讲的有些笑话我都记得，其他我一概不记得呀。就是如果你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来的，真理跟你是没有关系的。阿们。但是你若是说，主啊，求你开我的眼睛，让我的耳朵能够听见，不要让我经历以赛亚书六章那里所描述的房屋空闲，没有人居住呀，人都被分散到天的四方，经历许多许多的难处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才以为说，哦，主啊，我现在预备好，我要来听了。Don't do that. 让我们能够听懂的时候，我们来听；让我们能够明白的时候，我们来明白，好吗？感谢主。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十一章这里非常非常的精彩啊、哦，有很多很多很精彩的概念哦。他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加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Oh Lord, 有没有人会解释？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不资本主义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人能够明白？呀，请说。That is very good. 哇，感谢主，你看嘛，你们中间有很多人其实可以在主日的时候有分享啊，做见证啊。感谢赞美主。我们来读一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六节，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Exactly 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 Amen。 好，那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呢？有一个家族要往远方去，然后呢他找十个仆人来，每个人给他一锭银子。那这个有一个仆人呢，就把一锭银子怎么样换成十锭，然后那主人回来的时候呢，这个仆人就说，哎呀你看，哎呀，这一锭银子已经换了十锭。那主人就说，哇，你在最小的事情上有忠心，哎，最小的事情哦，有忠心可以有权柄怎么样管十座城。那一个银子换一锭银子换五锭银子的也同样来，他可以管五座城。那有一个人呢，他用布把这个一锭银子包起来，主人来的时候他说，主啊，你给我的那个银子现在还在这里。OK， 那这三个人呢，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当这个主人把银子交在你手里面的时候，他期望你做什么？做生意赚钱，把你那锭银子换成你能够换多少就去换多少。Amen。 那这个换十锭银子的呢，他得到的奖赏是什么？管十座城。OK， 那换五锭银子的呢，他的奖赏是管五座城。那把那个银子用布包起来的那个人呢，他就失去他的那锭银子，对不对？所以这个预言里面描述说，他这个包起来的动作是什么意思？他怕失去嘛，对不对？你为什么要把银子用布包起来？怕搞丢，是不是？怕别人看见，就是怕别人偷嘛。OK， 他把它包起来，这个包起来的动作就是他失去那个银子的原因，对吗？ Amen。 所以如果他不把它包起来，他拿出来用的话呢，就会不一样，对不对？ OK， 好，那这个仆人呢，他为什么会把它包起来？为什么？他不想付代价。嗯，还有呢？怕亏本。 OK， good。 好，还有呢？ That is very good。 Amen。 事实上哦，你看这里的描述哦，耶稣在这里做的这个比喻哦，他做的这个描述哦，他说这个仆人呢，他就来抱怨，他说我怕你，他怕他的主人。你怕不怕神？ OK， 那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 OK， 这是他对主人的描述，对不对？那主人同不同意？不同意还是同意？看起来好像同意了，对不对？主人说，好，即便我是如此，即便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我要拿，没有散的地方我要去 聚集。那即便如此，即便你是对的，意思说你不是对的啦，即便你是对的，你也应该做什么？应该把这锭银子拿去放给银行嘛，去得利息嘛。意思明白那个意思吗？这个仆人对他的主人有完全错误的观念。 He was so confused， 他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银子怎么样包起来，然后等主人来的时候再还给他。他都不晓得为什么他会有这锭银子，他只是觉得说，啊，那段时间他是痛苦极了，哇，一天到晚在担心那个银子会搞丢。但是呢，主人要的是什么？我们一起说管理。主人要你做管理的人。管理事实上是圣经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都不太能够明白。我们做基督徒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做管理的工作。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得了一锭银子的换了十锭，他后来做什么？管十座城。我们有时候在想，啊，辛苦啊，像陈牧师，哇，辛苦一辈子建立这样的一个教会，啊，我们很辛苦，对不对？那想到说，哎，没有教税，以后到天上就有教税了。啊，现在没办法休息，没有办法度假，以后到天上就去度假。 OK， 好像天上是一个没有眼泪、没有疾病，也不需要那个什么 health insurance 啊，什么都不需要，然后在天上就不知道要做什么。我们到天上去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说到，当你能够把一锭银子换成十锭的时候，是因为你知道如何借着神所给你的去给出去，给出去就换回来，给出去就换回来。当你是一个正确的管理的人的时候，神就让你管理更多的事情。请大家注意哦，基督教不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因为信耶稣我们就上天堂，上天堂就什么都不用烦恼了，什么都不缺了，这个也好那个也好。 no， 不是的。我们到天上做什么？睡觉。你们还没有被我说服。我们到天上做什么？哎，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把这个概念放在你的心中。因为耶稣所说的这句话，他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加给谁？加给那个十锭银子的嘛。没有的呢？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夺去给谁？给那个有十锭银子的嘛。明白我的意思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那这一个对神有错误的意念的人，因为他对神不认识，所以呢，他把那个银子包起来。那另外两个人对神有没有正确的认识？有啊，因为他对神有一个正确，对他的主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他可以怎么样？可以去把一锭银子换成十锭。Amen。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用这个来检验我们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对神有错误的认识，你一定会有错误的行动。 Amen。 如果你对神有正确的认识，就会带来正确的行动。 Amen。 感谢赞美主，耶稣在这里说的话非常非常的重要。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给那个有的。明白那个意思吗？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有的还是没有的？Amen。 呀，这翻成台语就有点不太好听了，无微不微。那你到底是有的还是没有的？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过去如何，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有个改变好吗？从今天开始我们成为有的，好不好？ Amen。 Praise the Lord。 耶稣在这里说到，他说我用比喻对他们讲，因为他们看不见也不明白，但是你们呢，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哦，其实我的心很沉重了，一方面很沉重，一方面我觉得很有盼望啊。我们中间有多少从国内来的？举一下手好吗？呀，从中国大陆 ，OK， 国内来的，举一下手。OK， 好，谢谢，请放下。OK， 那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如果从亚当被造到现在，这个人类的历史是一盘棋子的话，一盘棋。现在神手中所拿的那个棋子就是中国。Amen。现在神手中拿的那个旗帜，神准备要把它放在一个正确的地方，要将撒旦一军的那个地方，就是中国。 Amen。 六月底七月初我去香港参加一个聚会，叫做 Family Journey Homecoming， 在香港的那个 Expo 体育馆，那个体育馆可以坐15000个人，第一个晚上15000人就坐满，然后 outflow room 可以装6000人，6000人也坐满。OK， 那第二天他们又开了另外一个地方，实际那个聚会总共大概有25000-26000个人参加。那个明年不能在那里办了，因为那个 expo 大概最大的容量就是这些的，再多的话，那个消防局会来把那个地方关掉，因为人太多了。在我在参加那个聚会的时候，他们在前面排队，那我在旁边看，一边看一边流泪哦，因为太感动。那个他们很有秩序的在那里排队，然后他们已经在那里站了好几个小时了，也门一打开，他们想要进到最前面的位置。那这些一两万人，大部分是从国内来的， 从别的地方去的很少，有从香港、台湾，当然香港本地的人不少啊，台湾去的很不多，从北美去的或者是其他地方去的人没有那么多。他们在那里，在等的时候就开始唱诗歌，唱小敏的诗歌。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然后队伍开始走，然后成百上千的人唱同样一首歌，像人河一样这样子流流流流流到那个体育馆里头。然后你看前面是一大群人，后面远远的你看不到那个队伍的尽头在哪里。然后这些人就是在那一天过了那个过了入境到香港，那天有超过10000的人入境到香港，就是来参加这个聚会的。那这些人可能已经坐了2-3天的火车，这些人可能从很多不同的地方来，他们很渴慕来参加这样的聚会。当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心中那种感觉就是，哇哦，这些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爱主。那这些人是我们的同胞，这些人是中国人，这些人是神现在正要使用的人。阿们。身为中国人，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感觉啊。我不晓得你们觉得怎么样啊。我1985年来美国，来的美国的第一站就是在 Chicago 的 O'Hare 机场。OK， 一下了飞机以后，哇，终于踩在美国的国土上面了。小的时候听到美国只是觉得说好像是一个 paradise 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反正小时候大家没来过美国，大家在那胡扯啊，美国是什么，美国是什么，不管以前怎么讲，现在已经来到美国了。突然之间我有一个感觉啊，就是哇，好像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个子都比我高。诶，我6尺，我6英尺，183公分，我不算矮啊，可是感觉上在那个地方来来回回人都好像比我高。那种感觉就是，哇，我来到一个国度是我不认识不明白的。我以前养成一个习惯，去到一个地方我就先买一份报纸。 OK， 知识分子嘛，你要读报纸，不然的话你 you know 做什么知识分子。然后我就去买一份那个芝加哥太阳报，那个 Chicago Sun， 拿过来坐舒服了，一打开一看，看不懂。诶，我来美国是有预备的，我在台湾看那个 China Post， 哇，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所有的单字都打，所有不认识的到后来看 China Post 没有问题啊，哦，看下去没问题。来到美国看 Chicago Sun 是看不懂， I don't know why。 yeah， 我相信中间有些人跟我有同样的经历，心中充满了惶恐，觉得说，主啊，当初你把我生在台湾真的不是什么好主意，为什么不把我生在美国了，我就没有这些困扰，我就没有这些难处。大家有没有跟我同样的想法？没有哈 ，OK， 太好了，太好了 ，Amen。大概去年9月份，有一次我坐飞机从加州，从纽约飞加州，在飞机上，那天也很特别，那个飞机坐满没有空位，然后飞机里面只有两个中国人，就是我太太跟我坐在那个地方，然后突然之间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我后来发现我很讨厌白人 ，Sorry。OK， 我对你们太诚实了，希望你们不要伤害我哈。呀，那个我就是那种觉得，就是说为什么他们可以占尽一切的便宜？为什么他们好像人也不怎么聪明，也不怎么努力，然后他的薪水是用10万年薪？用了就是你会发现说，生长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好像他们要成功是很容易的事情。那我们大老远的从亚洲来到这个地方，辛辛苦苦，语言也不懂，文化也不通呀。我记得有一次在同学面前一直打饱嗝，我觉得无所谓啊。哇，他很生气，他说 Would you excuse me？ 我说你在说什么？后来才明白，这个英国文化里面，你不可以在别人面前打嗝。OK， I don't know。 我发现说我们经历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难处，然后呢，好不容易今天好像站稳脚步，那天在飞机上的时候，哇，新仇旧恨在一起，突然之间有一个意念进到我的里面，神对我说，我的佳偶，你甚美丽。我说，主，我知道那个佳偶不是我，那个佳偶是中国。我知道从那天开始，突然之间我开始看每一个中国脸孔都美丽的不得了。看看你旁边人，你跟他说 Oh, you're so beautiful。 诶，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不说了。跟你旁边人说 You are very beautiful， Please Please 告诉他 You are very beautiful。 当你这样子相信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五官，他的面貌，那个脸扁扁的，真的是太好看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过去这么长的时间来， 包括我自己在内，我相信在座我们很多人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为什么我身为中国人，为什么我们需要承担这么多的痛苦，为什么在我们读近代历史的时候，我们就是一方面很痛恨，一方面你还要把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这个塘沽协定，这个每一个细节你都要把它背下来，那个一边背一边痛恨，一边背一边痛苦，一边背，然后觉得说身为中国人实在是非常非常屈辱的事情。 Amen。 但是跟你旁边的人说 It's over， 跟你旁边的人说 It's over， 已经结束了，现在是一个新的时代，现在是中国人的时代，现在是神要开始使用你使用我的时代。如果你能够明白我的意思，那天在聚会里面，那个大家记得那个全匪之乱，那庚子赔款，有八国联军来攻打中国。那天的聚会，不晓得是事先安排或者事先没有安排，不过那天那个八个国家都有代表来到那个聚会里面，然后那八个国家的基督徒的代表，然后他们每个人 issue 了一个 statement， 就是对中国提出一个非常严谨非常严谨的一个道歉。他说我们的祖先欺负你们的祖先，虽然我们的祖先里面有很多人是基督徒，有很多人他们以身为基督徒为荣，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所派出来的代表，但是他们对中国的伤害，对中国的那个剥夺，是他们作为他们的后代的子孙，他们觉得很抱歉，他们觉得很羞愧。OK， 当这些事情在发生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问大家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解决这个八国的联军，他们所代表的国家对中国的中国人、对中国的教会、对中国的基督徒要提出这样的一个道歉？有没有知道为什么？想想看，为什么？赶快想，我们时间不多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上有一件事情，以赛亚书57章，你们要修筑修筑预备道路，挪去百姓道路中的什么绊脚石。什么叫做绊脚石？因为你要往前行才有绊脚石，如果不往前行是不是叫绊脚石？不是啊，你根本就不要往那里走啊，无所谓啊。今天中国为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那个是绊脚石。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如果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你如果不能够从内心深处来饶恕过去曾经伤害过中国的这些国家，你走不过去的，因为那些东西是绊脚石。 Hello， Amen。 如果你不走就没有绊脚石，如果你要走一定有绊脚石，而且有很多绊脚石，可是你要怎么样一一的挪去。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看见说，中国的教会的领袖有许许多人在那个地方来祷告、来饶恕、来接纳，并且来祝福他们，而且也道歉说，因为中国人当时有许多宣教士在中国被杀害，有许多的基督徒在中国被杀害，庚子之乱的时候至少有大概有20万个中国基督徒被杀害，有2000-3000个宣教士被杀害，宣教士跟他们的子女妻子。那在这些数字里头，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来解决的。你们后来接下来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的聚会，有一个南韩的一个姐妹带领敬拜，当她在带敬拜的时候，突然之间就开始流泪开始哭。他说北韩南韩是一个国家，他用英文唱North Korea, South Korea, One Korea。 当他在那里唱的时候，全场就是哇，非常非常的，我们的心都在那里为北韩的基督徒。大家知不知道现在北韩是所有基督徒遭受最大迫害的，就是在北韩。假如你是基督徒在北韩，你就有可能被放在你不想去的地方，可甚至于失去你的生命，失去你所有的。OK， 那这些人，当北韩南韩的这个姐妹在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带领聚会的人他就邀请中国教会的领袖来为北韩跟南韩祷告。他事实上好多年以前他就有一个感动，他说这个世界上能够真正帮助北韩的，你们猜是哪一个国家？对不起，我的意思说能够真正同时帮助南韩也能够帮助北韩的，你知道是哪一个国家？中国。我们一起说中国，就是我们的国家。 你们只有中国能够真正来帮助南韩跟北韩，所以当时他们就邀请中国地下教会的领袖、台湾区的领袖、香港的领袖，在那个地方每个人拿着麦克风，把他们倒出来的魂来为南韩跟北韩祷告。突然之间有一个意念进到我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中国人的时代来不是叫你去买名牌包，不是叫你去买法拉利轿车。有些人赚钱可能很容易，然后呢花钱也很大方呀。我每次看到那个买名牌包的，我就不晓得为什么，因为那个包可能是两三千块美金，他那个包包里面只放二三十块，不晓得是里面的二三十块保护那个名牌包，还是名牌包保护二三十块。I don't understand. OK.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是一个错误的认知。除非你知道你自己是谁，你不会用你花这么宝贵的钱去换起来一个没有意义的事情。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在那个时候，突然间有个意念进到我的里面，中国要开始成为这个世界诸国的祝福。你要开始去服侍别人，你要开始去帮助别人，你要开始去倾倒你的魂、你的灵来为人做祷告的，付上祷告的代价，神会听祷告的。因为那一天当这些人在为这些人祷告，为南韩跟北韩祷告的时候，那个时候从南韩有几百个人上。几百个人来参加那个聚会，他们通通被邀请到前面去，然后中国人就围着他们为他们祷告。那些韩国教会的领袖，你知道韩国人是很会祷告的。Amen。韩国人过去在这段，就是从韩战到现在，韩国基督徒的比例现在已经超过 30%， 可能已经 35% 了。这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事情。你们韩国人是很会祷告，可是那个时候他们明白一件事情，南韩跟北韩要成为一个韩国的时候，除非中国愿意付出这样的一个代价，除非中国愿意来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来帮助他们。所以那天在那个祷告里面，我站在旁边看的，我就真的就是血脉奋张。突然间有个意念进到我的里面，我觉得天在那里震动，我觉得神的心意要开始倾倒在我们的中间。这些拿筷子的民族，哪些是拿筷子的民族？韩国、中国、台湾、香港、澳门，这些都是当然都是同是中国人。还有什么？还有日本。OK， 除了日本以外，其他这些拿筷子的民族现在都在复兴，都在兴起，神正在做事。很多以前觉得不可能的事情，现在都在发生当中。不久前我回到我出生生长的地方花莲，台湾的花莲。OK， 我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以前花莲最大的教会就几十个人了。我那个时候我在的时候，我们的教会算是人算是蛮多的呀，就是 几十个人。我出生的那个教会博爱金信会，那个教会，我离开的时候，那个教会只有50个人左右，现在那个教会1200人。另外一个金信会也是金信会，也是1200人呀。过去50个人，现在是500个人；过去30个人，现在是300个人了；过去100个人，现在就是1000个人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现在在台湾做奇妙奇妙的事情。那我在这次香港的回家聚会里面，我看到那个国内的同胞像人河一样流进来，那才不过1-2万人啊。今天中国大陆大概有1亿的基督徒，如果你把这1亿的基督徒集在一起，一起来呼求，一起来呼喊，你觉得天会不震动吗？我相信天会震动。 Amen。 过去的屈辱，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曾经我看过一篇文章，有一个宣教士，他说生在19世纪的中国是一种灾难。我发现生活在20世纪的中国多多少少也是一种灾难，但是在21世纪的中国 No more。 21世纪的中国现在是神手中所使用的一个棋子。过去神使用美国，在美国之前神使用英国，英国之前神使用西班牙、葡萄牙。 Amen。教会历史里面有很长一段的时间是黑暗时间，那个我们不去说它。但是从西班牙、葡萄牙，当他们愿意去为神的福音付代价的时候，神就关心他们的事情呀。西班牙我忘记是从东到西啊，葡萄牙是从西到东，然后他们在南美中会遇，那就是席卷整个世界。西班牙跟葡萄牙这两颗牙就是。但是当他们不关心神的事的时候，神就兴起英国来。你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明白哦，在700年前没有英文这回事。你们呀，从莎士比亚开始，英文才变得比较 consolidated。 在那个之前没有人使用英文， 你在国际的场合，你在国际之间，你要用英文，人家说哦，台湾话叫你真怂，就是你土里土气的，你怎么用英文呢？英文是不纯，就是在国际间不被人尊重的呀。可是当他们关心神的事的时候，神就是英国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多人使用的文字语言。明年英国会有一个公民投票，苏格兰 Scotland 他们在1807年的时候加入大英国协，那个时候英国才成为一个这样子一个现在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英国。但是明年2014年他们要考虑这个公民投票决定他们要不要脱离大英国协，就是 Scotland 要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样子。我不是很看好说他们明年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他们要求做一个公民投票的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宣告。宣告什么？英国的时代已经 completely, totally 结束了。神使用他们来影响这个世界的可能性现在已经是 zero, 他们自顾现在不暇了。我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一件事情，就是呀，两年前的那个 Economist 杂志里面，他们有一个 title 叫做 The End of Europe。因为当时也是一样，有一个警察过度的使用暴力杀了一个人，然后呢他们国家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暴动，在很多的城市里面同时有的那个暴动，后来他们就把这些闹事人抓在一起，你们觉得说这些人可能是坏蛋，这些人从小就不学好了，那不是啊，这些人是银行的行员，是律师，是学校的老师，是就是社会的中间分子。现在弟兄姐妹，社会中间分子在社会上做什么事？做稳定的力量啊。那这些 suppose 应该是稳定的力量的人，做他们去砸人家的房子，去砸人家的玻璃，去烧人家的 storefront, 他们内心没有不好，没有觉得不舒服，他们觉得说我很愤怒，所以我要做这样的事情。 The end of Europe, 因为一个民族如果中间分子都不在乎别人的权利，不在乎别人所拥有的，你可以任意的来做这些事情，表示你的道德已经低到不能再低的地步了。英国如果真的你看见这个公民投票2014年明年这个公民投票有一些影响力的话，你知道英国已经结束了。美国你觉得美国很不错，美国 60% 几70% 几的基督徒，但是25岁以下到18岁以上的基督徒的比例你们知道有多少？ Barnard Institute 他们专门做数字，专门做统计，那个数字大约是 15%, 15%。Amen。 如果美国再过30年，这些老一辈的人过去了，这些25岁到18岁之间的人，他们变成55岁到到48岁，但这些人开始影响整个就是他们来做决定这个国家应该往哪里去的，这些人只有不到 15% 的，只有 15% 的人是基督徒。 OK, 美国到那个时候不能够再说自己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了，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神正在做什么？神正在做什么？我把这些事情告诉各位，就是你的眼睛是有福的，你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你看见了，你听见了，因为神现在正在做神在中国历史历代祖先里面没有做过的事情，神今天正在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告诉我，我们中间有没有30年前来美国的？从国内来的，30年前你来的，你来的时候你觉得说 You're so proud of yourself, right? 我在 Flushing 碰到有很多人哦，他说话我知道他有福州腔，你问他哪里来的，他说我从香港来的。为什么？没有错啦，他是在香港待过，他是从小是在福州长大的，福州长大，所以他的国语是福州国语，来到香港了会学了一些广东话，后来又来到美国，所以呢因为待过香港，所以他宁可承认他是香港来，他不愿意承认他是从中国来的。会告诉我为什么？告诉你自己，那样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今天神要兴起中国，好不好？请我们中间，你如果你是从中国来的，不是从香港哦，如果你是从中国来，我希望你能够从位置站起来，我们要来 honor 你们，因为你们现在正在影响整个世界，因为你们现在是神手中所使用的旗帜，我们要来祝福你们，我们要让你们走进你们的命定，因为当你们走进这个命定的时候，神要在这个世界来做奇妙的事情，好不好？请你从你的座位上面可以站起来好吗？如果你是从中国来的， Amen。 Hallelujah, Thank you Lord, Amen, Amen. 感谢主。Praise the Lord. 来，我们来 为这些人祷告。我们要来尊荣你们。因为你们的地位非常的重要。因为你们是神现在正在做事情的心意的中心。神要借着你们来告诉世人，就像神过去200年借着美国，过去300年借着英国跟美国告诉世人的许多的事情。神要在中国兴起许许多多的人来。中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力的。Trust me, I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Amen. 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每一个从国内来的，当你离开这里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抬头挺胸。我希望你真的是知道说，过去200年的羞辱 is over. 从现在开始，神要来使用我们。从现在开始，你是神做事的中心。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恩主，还是为这些站着的每一位，主来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没有放弃。主，我们也没有沮丧。是的，主，你要做的事情，主啊，是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过，人心也未曾想过的。但是，亲爱的主啊，你将圣灵赐给我们，哦，从神来的灵赐给我们，神的灵可以明白神的事。主啊，我们你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开恩要赐给我们的事情。主啊，还是真的是感受到今天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头，主啊，中国人要被你兴起来。主啊，在座的许许多多我们从国内来的同胞，主，我们相信主在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主啊，你都有荣耀的旨意。主啊，你要借着他们愿意倾倒他们的生命，倾倒他们的灵魂，为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来付上祷告的代价。主啊，来做 leader。 哦，是的，主要来做 leader。 主啊，在圣经里面的概念，做 leader 就是做众人的仆人，为人来洗脚，为人来服侍。主啊，去做许许多多人看起来是卑微的工作，但是在神的国里面，主啊，却是荣耀的工作。主，你让中国，主啊，今天能够兴起。主啊，让许许多多人能够相信主，你今天正在使用中国。主啊，还是相信主啊，今天的中国所拥有的这一切都不是偶然。主啊，谁能够想到30年前，谁能够想到了今天的中国会是如此。30年前，主，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跟中国脱离关系。30年前，每一个人都不希望别人看自己是中国人。但是主啊，今天主，你已经命定，主啊，你要在现今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主啊，你过去如何使用美国，你过去如何使用英国，今天主，你要如何使用中国。因为中国要告诉世人什么是教会，因为中国要开始，主要把基督教的信仰有一个更深刻更全面的一个解释。主啊，过去西方教会，主啊，今天把世界带到目前为止，主啊，还是看起来真的是一团糟。但是中国要开始被神兴起，中国要来告诉世人什么是教会，什么是信仰，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亲爱的主，就主，求你使用今天站在你面前的每一位。主啊，你的圣灵恩膏膏抹我们每一位。主啊，你的灵大大的降在我们的身上，好叫我们主真的是看见，主，我们是为了现在这个时代而生。主，我们现在为了这个时代，主，我们将自己摆上。主，求你来使用我们，使用这个教会。主啊，使用每一位站在你面前的，使用我们的灵。主啊，使用我们的时间。主啊，使用我们的心。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请坐。 God bless you, God bless you, Amen。 不要小看自己，如果你不想往前，就没有绊脚石。但是如果你要往前呢，一定会有绊脚石。我刚才这样子为你们祷告，也为我自己祷告，因为我真的是知道说，神今天要在中国做奇妙的事情。从我们中间从台湾来的，我鼓励你啊，千万不要跟中国脱离关系，千万不要，因为 you don't know what you're missing。 我讲一个故事啊，英格兰跟苏格兰打仗打得很厉害。如果苏格兰他们有理由跟英格兰分开的话，如果说台湾跟中国有理由应该分开的话，苏格兰更有理由，因为苏格兰跟英格兰是世仇，那个仇恨已经是织在一起，已经搞不清楚谁对谁错了。 OK， 但是苏格兰后来他们决定加入这个 Commonwealth， 在1807年的时候，当他们加入这个 Commonwealth 的时候，他们必须要把他们的共同的敌人英国的女王当作他们的国王。那他们决定做了这件事情。当他们决定做这件事情以后呢，就开始发现一件事情，这些 Scotland 的 local talents， 我说的 local talent 就是他们本来在国内产生影响力的，因为英国的这个平台，他们在全世界产生影响力。本来只是苏格兰的英雄，后来变成全世界大多认识的人呀，发明三权分立的洛克啊， OK， 发明蒸汽机的瓦特，这些人都是苏格兰人。如果没有英国这个平台的话，他们可能只是 local talent。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在台湾是 local talent， 接着中国这个平台你会影响全世界的，你要不要？还是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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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呀，你们一国我们一国呀，不要失去这个机会。今天台湾最好的盼望在帮助中国走进他的命定。 Amen Amen， 我说的有点政治哦，但是这是真的是我心里头的想法。Amen， 其实我们在这里不是中国，也不是台湾国，也不是香港国，也不是澳门国，都不是，这里是神的国。你一定要看见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大过这一切，好吗？感谢赞美主， God bless you， Amen。